都能够帮助孩子进一步去明白接受耶稣基督的意义。当然除了以上这些经文之外，还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教师一定要记得不要用太多的经文。教师应该熟悉你所使用的每一节经文，以便随时选一些合用的，让孩子们能够和你一起打开圣经来看。第六，就是请儿童祷告。如果他说我不会祷告，那你不要觉得惊奇，要跟他解释清楚，也可以用问题帮助他。例如，你觉得应该告诉主耶稣你为罪难过吗？你愿意告诉主耶稣让你在他十字架的功劳上有份吗？问过几个问题，也许他就会祷告了。如果还是不会，可以一句一句的跟着老师祷告，但应该先对他解释清楚祷告的事，免得他好像鹦鹉一样跟着讲，却不知道祷告的意义。多数儿童在和教师谈话以后，会觉得自然很多，肯自己开声祷告的。所以如果一个孩子说他不会祷告，老师千万不要很急，慢慢的去帮助他。第七，就是和他再谈一会儿，再问他一些问题。你刚才做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赦免你的罪？你怎么知道呢？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怎么回答呀？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呢，你会怎么样？当他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鼓励他使用圣经，他随时可以有圣经在身旁，却不能随时有老师在身旁，对不对？所以呢，老师多点帮助他，和他谈一谈，这样可以使他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面对别人问他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样回答。第八，就是不要忘记这个儿童。儿童接受救主以后，教师的工作并不是就此完毕，相反的，是一件重大工作的开始。儿童需要教导，需要探访，需要学习祷告、读经，学习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常常在儿童接受基督以后对他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应该每天读经祷告，然后就打发他走。他们信主后所得到的带领只是这么一点，使徒保罗对已经成长的信徒也不是这么轻忽的嘛。他写信给他们，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还差人去探望他们，自己呢也亲自去探望他们。所以主日学老师，你要留意，当一个儿童在你带领之中决志归主了，你的工作并不是就此了结，你要继续的栽培他，帮助他，使他在基督里更成熟、更长进，帮助他祷告，帮助他读经，他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一块儿去探讨解决。儿童需要人帮助他背诵经节，和他一同祷告，所以你偶尔的问一问他，你今天读经得到什么，或者说你今天要做什么表示你爱主耶稣。他需要人这样常常的教导提醒他，他也需要人教导他怎么样读经。起初读一些圣经故事是最容易的，熟悉故事能够帮助他容易阅读，也要帮助他认识经文中特别艰深的字。有人会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可以把他交托给神，因为有圣灵住在他心中。弟兄姐妹，这样说似乎很属灵，也没什么错。基督徒的确是有圣灵亲自引导，但是不要忘了，圣灵是用神的话教导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完全都不知道圣经的话语，那就太难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了嘛。所以对一个初信的孩子，他对于圣经也不熟悉，又怎么样期望圣灵完全去引导他呢？是不是？所以做老师的，你应该帮助他去熟悉圣经，以至于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圣经来解决。教师应该为接受主的儿童不断的祷告，为他的困难祷告。也许他的家人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也应该继续为他的家人来祷告。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儿童信主后的带领工作。在哥罗西书那里清楚的说道，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么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又怎么样遵行神的道呢？这就是每一位主日学老师该负起的责任，也是 基督徒工作者应该负起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也说到了，就是要教导他，使他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注意这一节和下一节所讲的责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没有人教导他，他怎么能够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呢？他感谢的心怎么能增长呢？他怎么样分辨这世界迷惑人的哲学和空虚的妄言呢？他怎么样知道他的行为、言语、思想是不是符合基督的教训呢？圣经许多地方都显示出保罗仿效主的方法，不是得到人以后就丢下不管。我们对待那些由我们带领归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效法保罗那样，不断的栽培，不断的探访，不断的带导呢？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工，让我们在他安排我们所住的地方，尽力研究那些儿童的兴趣、能力、需要。他赐给我们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话，力量的来源就是圣灵。愿我们在帮助儿童明白神话语的时候，紧紧记着帮助他们认识神的话，而认识基督是救主，在他们里面长成，并且服侍他。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在主日学的侍奉当中，好好的领儿童认识基督，并且带领他们决志归主，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好了，关于这一课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24课，
在这最后三课当中，我们要思想的是教会与家庭之间怎么样配合，主日学的行政与组织，而最后一课呢是模范教师耶稣的情形。盼望透过耶稣的榜样，能使每一位做教师的得到鼓励和感动。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教会与家庭之间怎么样配合。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中侍奉，特别是在主日学当中侍奉的时候，你或者会发现许多父母会很紧张儿女们在一般学校的表现，可是对于儿女们在教会中的表现就不在乎。学校里的功课紧张得很，若功课赶不上，还会想尽办法替他补习，可是对于主日学所给的功课往往是不闻不问。为什么他们平日上学循规蹈矩，也不轻易缺席，可是对上主日学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呢？他们会很轻易的就缺席，上课也不留意或不安静。至于老师所交代的主日学功课忘了做，那更是家常便饭的事。你曾思想过原因出在哪儿吗？你是否留意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由于缺乏了家庭方面的合作，对吧？要知道，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是教会与家庭两方面同时进行的。但从目前的情形看，一个人的灵性教育几乎全由教会独挑大梁，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推行主日学教导是那样困难重重了。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就一定会承认教会没有办法独自完成宗教教育的工作。事实上，人们在教会里的时间很有限，在家中的时间却相当多，因此教会必须与家庭配合起来，才能够实行完整的宗教教育，甚至家庭应该担负起大部分教导的责任。由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让我们看到，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为什么家庭需要负起更大的责任，而且以家庭为宗教教育中心，一定有它的理由的。第一，孩子最容易受感动和影响的时期是在家中度过的。心理学一致承认，一个孩子的基本个性和感情反应 都是他年纪非常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说，当孩子还不会说话之前，由于父母的态度与动作，由于家里的精神和气氛，这些开始教他对神、对祷告、对崇拜、对生活有了观念。这些年间是孩子心中最容易受感动、最重要的时光，他们宗教发展必须开始了。第二，孩子经过了十几二十年长期在家里，人类中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他的幼年时期，他非常的依赖父母，孩子顺服他父母的约束和指示，一直到他到达了青年期的后期。在孩子的幼稚时期，家庭根本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影响力。在他没有入学以前，他的眼界广阔了，包括有近邻的几位好朋友。当孩子开始入学的时候，他的世界再一次扩张。到了青年期的中期，发展到男孩子与女孩子交友，他的世界伸展得更远了。不过在这一切的时期中，家庭仍然是他生命中最占优势的要因和最终的权威。孩子的态度、标准、评价，从他的父母受到最深刻的影响。第三，在家里可以利用日常生活重复的做实际情况的教导，使主日学校的教员感到苦恼的难题之一，就是要他在教室里教孩子，而不能在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教他们。教员真的动脑筋，教他班上的学生照着基督徒的标准去饶恕别人，这个饶恕的功课才上完，就在那一个星期之内，当约翰向小明扔石头的时候，小明完全忘掉了主日学校所教的，他没有办法饶恕约翰，他举着双手预备跟约翰打架。小明他有本事一字不漏地引用金句，也能够正确地回答各种圣经问题，但是他可能看不出教室里的教导跟日常生活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母亲就可以在这正常的生活情况当中帮助小明，直接地以基督教的标准审慎地看这个情况，这样父母有一个特有的机会来帮助孩子去明白他在主日学里所学校的功课，然后呢应用在他的生活上，这样他在主日学校里所学的圣经真理才能够与他的日常生活连结起来。第四，在家里父母有机会观察孩子学习的结果，而采取适当的教导方式，重复的教导。要使既定的一种态度或行动成为习惯，就必须这种重复的教导。教师应知道，学生能说出圣经真理，并不代表他能够行。即使这个学生实行了一次基督徒的生活，也不表示他经常能够这么实行。只有不断地去实行，而父母又不断地做重复的教导了，这样真理才有更好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变成永久性的。第五，在家庭里有多方面的学习机会和经验。主日学老师有一个相当大的难处，就是没有太多的机会观察学生，因此不容易知道学生到底听跟行是否平衡。然而在家中，父母有很多机会观察他们儿女的行为，知道他们是不是变得更能够饶恕人，或更懂得为他人着想，更仁慈，或更肯帮助人。在家里，他们很容易看得出他们的儿女是不是学会了功课，这样学习的试验不在乎回答一个问题，而是在乎生活本身。第六，孩子在家里观察家人，特别是从父母的样式中来学习。孩童效法父母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夏斯里所说的，在宗教发展上，所有做父母的对他们的儿女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贡献，这个完全跟有没有教他或教了什么毫无关系的。 不拘在家，或在学校，或在教会。若是我们所指的教导，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是在智力方面直接的给予知识，或实行很简单的礼仪，睡前做祷告，或饭前谢恩。这里的论点不是信条和礼仪，而是品格与日常的关系。简单的说，关键在于父母本人怎么样，以及他们怎么样处己。所以当父母责骂孩子的言语行为之前，最好先自我反省一下，因为孩子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模仿了父母的态度、父母的言语。刚才所看的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应该以家庭为宗教教育的中心，也更深知道成功的主日学是非常需要家庭来配合的。简单的说，教会需要家庭，家庭是孩童的第一个世界，他在家里开始见到、听见和感觉到的，将使他明白家庭以外的一个比较大的世界。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位教师，他们不但首先在家庭中领会了爱、安全、信任和诚实，而且学到憎恨、惧怕、怀疑和不诚实。教会帮助孩童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长进，难易的程度就得看家庭合作的情况而定了。举个例子来说，毕达的母亲有一天这样答应孩子说，如果你做个好孩子，我一定买糖果给你。毕达那天表现得很听话，但他没得到他母亲所答应的糖果。如果你处在毕达的地位，你认为妈妈是应该怎么样的呢？你以后还会听信他的诺言吗？另外再举个例子来说明教会如何需要家庭的合作吧。每每他在主日学里学到上帝是爱这个道理，也学会了这首歌，主日学教师以上帝的爱与父母的爱比较，使孩童们明白上帝的爱。但在每每家里，父母时常吵架，指着对方咒骂，你想这样怎么能够使美美确切明白上帝的爱呢？有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证明，教会如果没有家庭的合作，主日学当中的教导往往变得突然。教会需要家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第一，孩童们受家庭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方面的影响都要早，而且影响的时间也长。第二，家庭可以指导孩童们怎么样把教会所传的基督教概念实践在生活中。第三，借着每天的生活经验，家庭使孩子在主日学当中所学的成为有意义的。第四，家庭培植了儿童对主忠心不二的态度。所以教会需要家庭，不仅仅是借着家庭促进孩子勤到礼拜堂和良好行为的表现，同时也借着家庭帮助教会依着个人的需要去了解神和神的计划。教会需要家庭的合作，那么家庭又是否需要教会呢？同样是需要的，每个家庭各有不同要面对的问题。有些家庭可能根本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有的知道有困难却不知道从哪里寻找帮助，只有少数的家庭能为他们的困难找到解答。多数的家庭遇到困难怎么办呢？比方孩子在与人比较之下而要求父母满足他虚荣心的时候，做父母的将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社会压力呢？又或者孩子们渴望知道神是谁，他住在哪里的时候，父母将怎么样去做诚实而又简单的回答呢？小孩子从学校或邻居那里学会些不好的言语行为的时候，该怎么样教导呢？站在教会的立场有什么办法吗？如果丈夫对教会的态度冷淡，做母亲的怎么能劝服孩子们上礼拜堂去呢？遇上这种种问题的时候，我想 最能够协助解决这些困难的，非教会莫属了。为什么说教会最能够补足这方面的需要呢？理由很简单，第一，教会对每个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非常关怀，他欢迎各种年龄的人。第二，教会能够帮忙家庭去解答孩童问的一些问题。第三，是教会把基督化家庭生活的概念和原则带到信徒的家中。第四，教会激励家庭本着某一个目标去生活。第五，家庭需要教会的经验和援助，教会借着同一的理想与标准，能够帮助家庭解决共通的困难。由此可见，家庭与教会是相互辅助的。当然，家庭与教会间的良好关系也不是偶然获得的，教会主动关心每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确知，单有教会的努力而没有家庭的配合是不容易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教会首先当帮助家庭负起宗教教育的责任，否则家庭看不出与教会配合的重要性。教会怎么样帮助家庭呢？首先要帮助每个家庭基督化。怎么样才是基督化的家庭呢？这在信徒与家庭的课程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在这儿再言简意赅地说一说，基督化家庭不仅是全家信主，同时也是让基督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以基督为一家之主的家庭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化家庭。要家庭与教会有好的配合，那教会与家庭应该一同拟定一个简单而行得通的计划。在决定工作方针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几个目标。第一，帮助教师在儿童的生活环境中去认识每一个儿童。第二，帮助父母明白教会为他们的孩童做了些什么。第三，实施父母教育，准备家庭用的教育资料。第四，在教会里准备各种活动，让全家的人一块儿参加，这样会鼓励家庭一致，吸引家庭归入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弟兄姐妹，每个家庭与教会之间如果有密切联系与沟通，而家庭之间也有密切的合作，良好的关系并肩作战，那么教会成为家庭的后盾，提供一切灵命上的供应、生活原则的教导及服事上的训练，这样教会一定会复兴，信徒家庭也更蒙恩，家庭也成了教会的福音中途站，透过家庭向外做见证，带领人到教会中受造就。在家庭与教会相互配合中，家庭访问也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家庭访问能使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老师要认识了解一个学生，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比家庭探访更好。而家庭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第一次访问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儿童，为了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见面，知道他的住处以及他的生活情形，并且可以向学生的父母解释并介绍主日学。第二，往后的访问呢，就有特别的目的了。教师可以把主日学用的教材给家长们看一看，请父母与主日学校保持联系，对儿童的缺席表示关怀，安慰害病的孩童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与这个家庭一同讨论孩童的一些特别问题。第三，透过简短而有爱的探访，促进了教师与孩童以及家人的联系，这对孩童是表示关怀。我们已经知道探访学生家庭的目的了，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在探访儿童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步骤。第一，在访问之前，我们自己应该先弄清楚为什么去访问这个学生的家庭， 没有目的的访问会变成一种形式的访问。第二，进行家庭访问的时候，应该抱着愉快、了解和默祷的心情。第三，无论是偶然访问或者是事先预约的访问，这两者都可以尝试去使用，找双方的情况来定，各有各的优点。第四，做了简短的寒暄之后，谈话就应该很快地转入主题，以达到访问的目的。谈话有的时候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有的时候采取间接的方式。第五，让家长们看一些实在的东西，比方主日学的作业簿啦，出席记录表啦，或者是未来的课程，请家长们鼓励孩童们准时上主日学，这是每一位父母当留意的。我们很紧张孩子在平常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迟到，但似乎不太紧张孩子上主日学有没有迟到，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自己，留意一下孩子是否准时上主日学。第六，讨论孩童以及他的灵性，不要谈些不着边际的话。教师可以谈谈学生在教会、在主日学里的生活经验，家长呢可以谈谈他在家中的反应，双方各提问题，并把学生自己的问题也提出来讨论，对孩童的问题提出各种建议，比直接给他们答案要好得多。第七，访问的时候要简短，15分钟到20分钟已经非常足够，如果访问太长给人家带来不方便，而且简短的访问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在做访问的时候会受欢迎。第八，访问后以简短的祷告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提及访问中所谈的各种特别需要。第九，访问之后尽可能的立即把访问的情形写在家庭访问记录簿上面，作为下一次你访问的参考。第十，继续为每一个孩童和他的家庭祷告，这是我们探访当中不可忘记的。以上这十点呢，是主日学教师在探访学生的时候需要留意的事情。除了教师做家庭探访之外，我们也可以请家长来到主日学，鼓励父母去观察和在主日学班上帮帮忙。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天主日学所用的教材和所教的功课，这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可以给父母一些概念，知道孩子们学了些什么，以及怎么样去学习。教会方面应该设法做这样的安排，但我们得记得，就是一次不能邀请太多的父母。倘若学生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是父母与教师一同工作，彼此间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利用一些假期，大家一起整理教会，或者粉刷，或者清洁。总而言之，教师能够与他们的父母接触，大家一同为教会的事情而努力。在工作期间，可以大家一边谈一边做，一同讨论一下孩童们的需要，或一同唱一些孩童们的诗歌。当父母借着为主日学工作而对他有更清楚的了解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欣赏，更加支持主日学的事工的。弟兄姐妹，带领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归向神，并在基督化的品格上有长进，是教会最大的期望，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盼望。为了达到这共同的目的，教会必须与家庭有美好的沟通与合作。教师了解儿童是一般性的，而父母认识自己的孩子却是个别化的，因此教师与父母能够也应该彼此学习。父母透过教师可以了解他在主日学当中的情况，教师透过父母可以了解他在家中的情况。如果教会与基督徒家庭都认识这一点，那主日学的教学工作一定会更见效果。许多时候，由于我们不太看重教师与家庭配合的重要性，以至于事倍功半。我深深相信， 如果教会与家庭一同工作，那在我们的教会中将会有更快乐、更有用和更成熟的基督徒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今后会以怎么样的态度与学生家庭配合呢？倘若你是主日学生的父母，那么你对主日学又有什么看法吗？你会怎么样积极支持老师和主日学的工作呢？我盼望透过这一课能够激励更多的老师、更多的父母在主日学的事工上彼此关心、互相支持，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绝对不能单靠一方面，当然家庭的影响最大，不过在灵性教育上面主日学也能够有一定的帮助。父母真的不可以把所有灵性方面的责任完全交给教会，而教